对的我们精美教会我们诸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还有为了教会的事工我们付出了很多辛劳的教会的负责人。那包括在圣经里面我们的神告诉我们要备受我们所有信徒更加敬重的教会的长子大家晚安。那么从今天晚上一直到明天安息日聚会的时间，那小弟全部都是以圣经里面跟宣道相关的真理的记录那么来跟我们诸位在座的弟兄们姐妹一起来分享，那让我们对圣经当中有关于我们的神所告诉我们的宣道这一方面的真理的信息，那么能够深定在我们的脑海当中，那我们也期待大家靠着圣灵的引导跟带领，那我们精美教会能够在宣道的事上能够多多的来发挥神所给我们的圣灵的能力。那晚上我先来跟大家分享的主题要谈到宣道是选民的职责那我们可以把那个内容秀出来没有关系那这个是我晚上要跟大家分享的那么主轴的这个大纲的方向我们先来看诗篇105篇43节，我先来谈选民因为我晚上要谈宣道是选民的职责那这个选民到底它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来看诗篇105篇的43节。那么这段经文是我们的耶和华真神那么他透过他的仆人所写出来的一段赞美神的诗歌，也是讲到以色列百姓他们历史当中的一首诗歌。那你看这个43节四十三节作诗的人他说：“我们的神他带领他的百姓欢乐而出带领选民欢呼前往那这里选民就出现了。提到我们天上的真神，那么曾经带领这个亚伯拉罕的后代子孙因为我们的神他常常说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那么雅各后来在亚伯河的渡口神跟他摔跤的时候我们的神后来为他改名叫以色列。那雅各生了12个儿子所以我们今天就称这个神的选民就是以色列的12个支派那这个地方我们的神带领他的选民离开了埃及的辖制然后他们是用一种这个战胜者的这样子的一种心态那他们走在旷野的道路上，那么也即将神要进入神应许给他们的这个迦南地。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神带领百姓用着欢乐的心情那么离开了埃及地然后呢，我们的神说：“我要带领我的选民。”高唱胜利的凯歌，然后前往进入迦南地。那这个选民，我去看他的原文的字义那么他的意思就是说蒙受拣选的人那么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被选中的人，而且要跟神做连结。所以换句话说，蒙受神所拣选的人那么或者是被神所选中的人。那我们现在如果回到这个《生命记》7章6节你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神他在地上的万民当中神说：“我拣选你来特别当作是自己的子民那这个子民就是珍贵的产业了我们的神在万族当中那么在地上的万民当中，他特别拣选以色列人，那么来成为他珍贵的百姓所以选民呢，选民就是指的亚伯拉罕的后代子孙。那他们蒙受神特别的拣选被神选中 哦，不是因为他们的行为比别人更好，哦，也不是因为他们在世界上的成就比众人更超越，是因为神的爱。所以生命记七章第七节，哦，我们的神啊，就告诉这一些选民说，是因为我爱你们哦，哦，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哦，不是你们的人数多于其他的民族哦，哦，所以因着神的爱，那么神拣选了亚伯拉罕的后代子孙，那么这个在旧约的圣经里面就称为他们就是神在万民当中特别所拣选的属神宝贵的产业。好，那我们的神他拣选了亚伯拉罕的后代子孙，因为选民的第一代，哦，第一代先祖，哦，就是亚伯拉罕。那神拣选亚伯拉罕的时候，对亚伯拉罕做了很多不同角度的祝福。好，那我们要着重的就是有一个祝福的祝言，一直不断的在亚伯拉罕他们后代祖孙的身上，一直我们的神重述的讲出来。好，我们先来看神对亚伯拉罕所讲的。我们来看创世纪十二章。创世纪十二章，请看第三节。我们的神在万民当中，他拣选了亚伯拉罕来成为他珍贵的产业。那我们的神在创世纪十二章第三节，最后这一句话，最后这一句话，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那这个地上的万族就是讲到全地上，哦，这个地面上所有的全人类了，哦，都会因你亚伯拉罕的缘故，哦，那么来得到福气，哦，那这一句话现在是神对亚伯拉罕所说的，哦，那我们知道亚伯拉罕的后代祖孙就是以撒，哦，所以我们现在来看当以撒在这个地面上，哦，他是在应许当中我们的神赏赐给亚伯拉罕的。那我们的神，哦，当以撒出生之后，哦，那么又对亚伯拉罕跟以撒做了这样子的祝福。我们请看22章，哦，创世纪22章，这个是神，啊，他考验亚伯拉罕，要求亚伯拉罕把他的独生子，哦，在22章的第二节说，啊，你的儿子，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好，那这个是以撒是在神的应许当中所出生的。那这个时候还有一个叫以实玛利啊，可是我们的神不认定以实玛利是亚伯拉罕的后代子孙，因为他不是出自于神的应许。所以二十二章的第二节，我们的神强调，在我的眼中，你只有一个独生的儿子。那这个儿子呢，是你所爱的以撒。那经过了这个啊，神对亚伯拉罕的考验，哦，之后呢，好，我们现在来看神对亚伯拉罕跟以撒的祝福。我们请看二十二章十八节，好，创世纪二十二章十八节，哈。好，你看这一句话又出现的，哦，说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对亚伯拉罕说，地上万族要因你得福。那现在以撒，啊，在神所应许的以撒来到这个世界之后，我们的神他说地上的万国会因你的后裔得福，所以从你到你的后代子孙都要蒙受福气，哦，那我们再来看，哦，这一句话神也单独对以撒说过，哦，我们来看创世纪的，啊，二十六章，二十六章第四节，哦，创世纪二十六章第四节，好，最后这一句话，并且地上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这个是单独对以撒说的。那以撒之后呢，以撒之后就是雅各。我们来看二十八节，二十八章，对不起。
创世纪二十八章，
好，我们请看十四节，好，最后这一句话：
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好，
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这一句话在神对亚伯拉罕的后代子孙啊当中呢，啊，我们都可以看到神都对他们讲过。那讲的是地上万国、地上万族啊。那如果以我个人现在的角度的思考哈，因为我是列入在地上万国或者地上万族当中的一个成员呐，啊，地面上所有的人呐，所有的国家都会因你跟你的后裔得福。那我到底从亚伯拉罕的身上，我到底得到什么样的这个福气呢？得到什么样的好处？从人的角度去做思考，讲咱的祖公啊，我们的这个先祖啦，要留给我们啊这个福气啦，留给我们更多的好处，那我想一个就是不动产嘛，同好处留较侪金的，土地留较侪币的，安尼我一次唔只系好过，那我就能够实质感受到从我们的先祖当中，我真的得到了莫大的好处跟福气啊，要不然呢，无你嘛动产留较侪的，那动产是什么？钱嘛，现金嘛，所以不动产留多一点，或者动产你留多一点，那我真的当后代子孙，我就能够非常深刻的那么感受到啊，我们的先人真的留下了相当多的福气，那么在我们的身上。可是亚伯拉罕离现在几千年前的人物，那到底这个亚伯拉罕留下什么样的福气跟恩典给我们呢？如果用人的角度去做思考，我真的不了解。但是我们要了解，要了解的是什么？是旧约时代我们有很多神所隐藏的真理呢，时机还没有来临的时候，那么它是被隐藏着，没有显露出来，那个是神的一个伏笔。但等到的时机成熟的时候呢，那么神所隐藏的这样子的一个真理当中的伏笔就凸现出来了。好，我们来看一看地上的万族因亚伯拉罕能够得到什么福气。保罗他所写的加拉太书，那么就阐明的非常的清楚。好，我们来看加拉太书第三章，请看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八节。加拉太书三章第八节，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好，那这个就是宣道。神拣选亚伯拉罕的时候，那么已经把宣道的责任托付在亚伯拉罕以及他后代子孙的身上。所以这里保罗他讲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啊，所以他把这个福音的讯息呢就放在亚伯拉罕的身上，就很简单讲一句话，万国都必因你得福。那得什么福呢？得耶稣基督救恩之福。好，我们再来请看十四节。十四节，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好，第八节讲到外邦人可以因信称义。好，外邦人因着亚伯拉罕的缘故，能够得到亚伯拉罕的福气。那么他的方式是因信称义。那么到了十四节呢，我们的神再把那因信称义的管道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这里他说让亚伯拉罕的福因着耶稣基督就临到了这一些外邦人。好，我们再请看十六节，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
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的一个人就是基督。如果你回溯到在刚刚的旧约圣经，我们的神对亚伯拉罕跟他的后代子孙所说的，说什么？说地上万族必因你的后裔得福。你去看那个后裔是单数。我有三个孩子，我现在有两个孙子，如果讲到我的后裔应该是复数才对，因为不是单超一个啦。那你会很奇妙，在旧约时代我们的神他在讲地上万族要因你的后裔得福，那个后裔，我们那个后裔的英文是这个字，如果你看那个后裔，那是 offspring，这个是一般常用人的后代子孙，是这一个字。那圣经里面讲到这个亚伯拉罕，地上万族要因你的后裔，那个后裔不是用上面这个人的后裔一般的用词，它是用底下这个字，而且是大写，而且是单数。那这个就是种子嘛，种子有生命隐藏在里面的。那这个生命不是一个肉体的生命，它是一个属灵得救永生盼望的生命，那就隐藏在亚伯拉罕的后代的祖孙的身上。所以我们可以了解的是，我们的神在拣选亚伯拉罕的时候，那么就已经把宣道这样子的一个责任，那么就托付在亚伯拉罕的身上。我引证另外圣经当中的一个类似的比喻，一个类似的事件，那我们应该可以更加清楚的了解。我们可以看希伯来书第七章，希伯来书第七章从第四节到第十节的经文，那我的重点是第九节跟第十节。这个是亚伯拉罕他奉献十分之一给麦基洗德。那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就说了，他说的是什么？后来这个十分之一呢，是成为利未支派维系他们生活神赏赐给利未支派的。那问题是利未支派要不要献十分之一？当时是神对亚伯拉罕，当时是亚伯拉罕对麦基洗德所做的一个动作。那这个动作就是选民要奉献十分之一。那十分之一的奉献，我们的神耶和华真神说可以给利未人当成是他们生活当中的一种什么？一种依据。所以今天所有的真耶稣教会的工人，专属工人就是靠福音养生，靠大家的奉献，然后我们去领取生活费。那这个第九节跟第十节就提到，那接受十分之一的利未人也借着亚伯拉罕纳了十分之一为什么呢？第十节说，因为利未已经在他先祖的身中，所以亚伯拉罕献十分之一就隐藏着一个利未人也要献十分之一。所以我们今天台湾总会所有的专属的工人全部都献十分之一，没一个会照相你啦。如果是从我们台湾总会，那么领生活费每个人都要献十分之一。为什么？虽然当时利未未出现，可是因为亚伯拉罕献，表示他腹中所隐藏的利未人也是要献。神对亚伯拉罕说，地上万国因你得福，对以撒说，对雅各说，那这个宣道的责任就赋予在他身上。拣选是恩典，我们今天能够被神拣选，然后成为神的选民，这不是我们比较高，不是我们比别人比较超过，说神特别看重我们，都不是，是神的爱，所以神就拣选我们。那新约时代也是这样，那么他根据的经文是罗马书的第九章啦，我们大家可以自己去看，在罗马书的第九章，保罗他引证 以撒在他的腹中，哦，这个利百加从以撒，哦，怀了孕，他的腹中有两个孩子啊，两个孩子都还没有出生哦，我们的神就已经选择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哦，甚至更进一步讲，讲什么？讲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厌恶的，两个孩子都还没有出生哦。我们神在救恩的选择上已经把他的主权，哦，显明出来。所以我们今天被神拣选，哦，不是我们跳说，啊，我选择今天所教会，我选择耶稣做我的救主，是神的灵在我们的内心感动，哦，然后我们的神拣选了我们，好像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六节，哦，那么圣经所记载的，哦，记载什么？记载耶稣基督说，不是你们拣选我，是我拣选你们。好，那因为今天我时间的缘故，我就不讲到这一个角度了，哈。所以我们在座都是跟亚伯拉罕一样，哈，都是蒙受神的拣选。那神拣选我们，让我们成为他的选民啊，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恩典，我们白白领受，我们不付出任何的代价，这个是恩典。哦，那当神把恩典给我们的时候的同时，我们的神就把责任也加在选民的身上。所以他拣选亚伯拉罕，就告诉亚伯拉罕，耶稣基督的救恩我就托付在你的身上。哦，以撒也是这样，雅各也是这样。那这样子的一个对选民，旧约时代选民的一个先道责任的托付，在新约时代呢，保罗也同样做了证明。好，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哥林多后书，哈，好，请看第五章十八节。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八节，啊，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啊，这个叫做拣选的恩典。我们今天能够有得救永生的盼望，这个是神的拣选，这个是神所给予的恩典。好，好，那同时呢，哦，你看，哦，第下半节，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个是同步完成的，哈，同步完成的。神一方面拣选你，然后让你成为他的选民，这个对我们来讲就是恩典，啊，因为我们没有任何的功劳可言，是神的爱，旧约是这样。那旧约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什么？是神就把福音真理的宣道这样子的道理，那么就隐藏在亚伯拉罕他的身中，跟他后代祖孙的身中，哦。那么到了新约时代，我们看保罗所讲的这一句话，哦，18节的上半段也是一样，哦，那下半段呢，哦，同步完成的就是当拣选的恩典赋予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哦，那么传扬福音的责任，我们的神也同时加诸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今天能够成为神名下的人，是所拣选的。我们现在要来思考一个问题，那我的存在有价值吗？这个是很多来到世上的这一些思想家、哲学家，啊，他们常常会思考的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存在的价值。我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当我来到这个世界，这么短暂的生命，它的存在到底它的价值性是在什么地方？哦，那我们回归到这一本圣经，我们来看一看，不要讲人的观念，哦，讲神的角度。我们的神在万民当中拣选我们，进入到他的名下。我们的神告诉我们，那你存在的价值是什么呢？哦，好像以我们的角度来讲，哦，我们今天来教会聚会，哦，那在屁股底下坐的是什么东西？椅子，对不对？椅子它为什么还存在这个景美教会的会堂的空间里面？你觉得这一张椅子现在存留在这个空间，有没有它的价值性？有，为什么？
因为他让我能做。好，那换句话说哈，我们是创造者，那这个宇宙呢是受造之物，啊，我们创造的这一个宇宙，那这个宇宙有我们创造者所赋予给它的功能性。当这一个受造之物它的功能性还存在的时候，那这个对创造者来讲，它就有存在的价值。哦，世界上任何我们的手所创造出来的东西都是这样。麦克风现在存留在讲台上有价值吗？可以，因为它还可以扩音。哦，这个钟现在存留在这里，在这里有它的价值吗？可以，为什么？因为它能够发出响声，满足我的功能的需求，我创造它的功能的需求，所以它们的存在都是有价值的。哪一天麦克风不响了，哪一天，哦，这个数位手表不亮了，数字不显现了，哦，哪一天这个椅子满足不了我们做的需求，那它就没有价值了，偏去笨受浪了，不好了，又要一副新的来了。好，那这个是创造者跟受造者之间的一个存在价值的一个角度的思考。那我们的神他选我们，好，给我们恩典，然后让我们能够成为天国的百姓，能够成为他的选民。好，那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神拣选我们之后，我们的神有没有讲我们存在的价值到底是什么。我们来看以赛亚书43章，以赛亚书43章，好，请看第七节啊。第七节啊，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啊。好，很简单哈，一个选民存在的价值就是荣耀神，好，荣耀神。如果从人的角度来看，一个人存在的价值就是我活得比别人更好。啊，这个人是成功的，你怎么认定他是成功的？哎，他一个月赚200万啊，因为他开的，哦，他开的全世界前500强的公司啊，哦，因为他发明了什么东西拿到诺贝尔什么医学奖啊，什么物理奖啊，哦，什么化学奖啊。哦，他是人类的佼佼者，所以我们就遵从他嘛。这一些人的存在，从人的世界来看，都非常有价值。啊，对不起，神的认知跟人的认知不一样。哦，我们生存在这个世界，拼命为了我们的生存的物质的生活打拼，那么希望一个月达赚100万、80万呐。哦，我们为了能够争取更高的社会阶级、更高的社会职业，哦，我们锚尽全部的心力，因为我们认定这个就是我们存在的价值了，我超越众人了，哦，那我们的神说，哦，好，我拣选你们，你们称为选民，那选民存在的价值是荣耀神啊，不是一个月赚多少钱，说，哎，哦，赚100万的心看这个，较有出头，这个较荣耀，这个较有价值，不是这样子的，哦，所以只要我们做合乎圣经真理的工作，在我们的工作岗位上，我们能够把荣耀神这样子的选民的存在的价值彰显出来，那我们在神的眼中才是有价值的。好，我今天不是谈荣耀神，我要谈的是21节，以赛亚书43章21节，哦，一个选民存在的价值大概有两个，一个叫做荣耀神，那么21节里面提到说，这百姓是我为自己所造的，好述说我的美德。好，那这个美德你去看它的原文，哦，叫做赞美，赞美神的话，哦，赞美神的本性，赞美神的作为，哦，赞美神，哦，那么他带着拯救性的神迹，或者神他优秀的品德等等，都涵盖在美德这个原文里面。好，那我简单的讲，就两个角度。第一个，一个选民，哦，被神所认定的价值，就是他能够在生活当中去阐述神的本性，去阐述神的作为，然后呢，去阐述神他优秀的品德，哦，慈爱、怜悯、公义、圣洁，
那么让人家能够去认识这位神啊，这是第一个选民的价值。那第二个，美德包括拯救性的神迹。你有没有办法去讲神拯救性的神迹呢？如果你有办法，那我们的存在在神的眼中，那么才有它的存在的价值的存在。好，我很简单讲，就是宣扬神，一个叫荣耀神，一个叫宣扬耶稣基督，宣扬这一位神他拯救性的神迹。好，那我现在要跳到第二个重点。我现在跳到第二个重点哈，第二个重点哈，因为啊，一个选民他的存在的价值就是能够去宣扬神啊，就是能够传福音啊，我们的神才认定这个选民在神的面前有存在的价值性啊，所以我们当然一方面在生活当中去创造我们个人的前途啦，我觉得这个是无可厚非的，每个人都是在求长进，那求更好的生活品质。那另一方面是我们对神，我们除了创造人的价值以外，我们还要，我们是选民嘛，我们还要想一想，那神认定我们的价值到底是什么呢？好，旧约时代神的救恩是传承的，没报道了。换句话说，在旧约时代，用出生的身份，那么来判别你是不是神的选民。如果你出生是亚伯拉罕的后代子孙，那你就是神的选民啦。那你出生如果不是在亚伯拉罕的血统当中，不对，在亚伯拉罕后代的血统当中，那这一些人呢？亚伯拉罕的后代子孙就称呼这一些人叫什么？叫外邦人。那我引用的经文是以弗所书第二章的11节跟12节。我们可以去看哈。外邦人不是对人不尊重，因为它是一个宗教名词。外邦人不是排斥人，不是排斥人，说不让他进入我们这一个属灵的团体里面。那什么叫做外邦人呢？他不是侮辱人的话，也不是轻恕人的话。那外邦人从以弗所书第二章的11节跟12节，这个名词是犹太人所取的。那外邦人的特质是什么呢？就是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所以跟神应许的主耶没有关系，跟耶稣基督没有连结，就是没有救恩啊，简单讲的无救恩啊。活在世间都没有永生得救的盼望啊。那这一些人就称之为外邦人啊。那旧约时代神的救恩是不给外邦人的，是从身份这个字眼上去判别有救恩或者没有救恩。所以你也看到在旧约时代几乎没有什么宣道的工作啦。但是在当时，在一直这个观念一直到保罗的时代保罗他对外去做宣道的工作，这犹太人阻挡势力太大了阻挡的势力很大两大因素啦，一个就是外邦人可以得救吗？不是亚伯拉罕后代祖孙啊，他不是神的选民，他怎么可以得救？保罗就是把福音都传给外邦人，所以犹太人没有办法接纳保罗。还有一个，外邦人得救要受割礼吗？要遵守摩西律法吗？保罗说没，因信称义就好了。那犹太人说你违背我们祖先的教导，什么叫做因信称义？我遵守摩西律法然后呢，肉体要有受割礼的记号，我们就是这样得救，神承认我们，这样我们才是他的选民啊。那保罗都说没 no 没。所以你看《使徒行传》有一个很清楚的这个分界点哈，为什么保罗去到犹太人的会堂，到处被排斥，到处被打，被丢石头？因为他讲的跟犹太人当时的观念不一样，因为旧约是身份去做判别，所以不是亚伯拉罕的后代子孙就是外邦人，没有救恩。但是在旧约时代当中，有一个大规模的神的救恩的一个伏笔存在 哦，哪一个伏笔？约拿书里面的尼尼微城，哦，亚述帝国的首都尼尼微城，哦，他们全城得到耶和华真神的赦免。那当时啊，这个约拿书他出现的背景，哦，是亚述帝国兴兵要攻打犹太人，哦，所以以民主情操来讲，啊，这个是敌国啊，哦，要消灭我们，要攻打我们的敌人啊。那神叫约拿去传福音给敌人，那这个约拿他没有办法接受，他没有办法接受，所以神叫他叫尼尼微城去，约拿坐船往相反的方向，所以往他书，那他书就是今天的西班牙，那完全是相反的方向，躲避吗？好，我们的神安排了一条大鱼把约拿吃到肚子里面，好，然后吃到肚子里面之后，经过三天，因为约拿他悔改的嘛，哦，在你看约拿书第三章，哦，约拿他向神祷告，哦，哎，第二章、哦，约拿他向神祷告悔改了，经过三天三夜之后，神把这条大鱼带到旱地上，嘴巴张开把约拿吐出来，重生了，哦，然后呢约拿就乖乖的到尼尼微城，啊，其实约拿也是偷工减料啦，因为尼尼微城要走三天，啊，约拿就走一天，他就不干了，哦，所以讲起来是偷工减料啊，可是想不到尼尼微城何等的人，哦，从君王，哦，到这个低阶的这些社会阶级的人，包括牲畜，哦，牲畜当然是人的作为啦，人的带领啦，全部都禁止祷告，包括牲畜都禁止不让他吃，哦，表示他们内心的一个什么悔改的这样子强烈的一个啊，强烈的一个意愿。好，那结果神就赦免了尼尼微城，整座城我们的神都赦免他。好，那这个是一个拯救性的神迹。好，为什么我说这是一个拯救性的神迹？因为在一个旧约救恩不给外邦人这样子的背景之下，我们的神留下一个约拿书，全面性的整个城市都能够得到神的救恩。好，那这个事迹到了新约的时代呢？好，我们来看一下哈，看马太福音十二章，马太福音十二章从三十八节以下的经文，当时有人啊，文士法利赛人啊，他来求耶稣说：“你能不能够显一个神迹让我们看？”啊，那耶稣说：“哈，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神迹啊，好，只有一个神迹可以看。”只有一个哦，什么神迹？约拿的神迹，哦，所以四书节就讲到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这一个拯救性的神迹拿到新约变成是一个耶稣基督来世上为我们钉十字架留下救赎恩典的拯救神迹。耶稣说末世要看神迹啊，没有什么神迹好看，哦，只有一个神迹，就是约拿的神迹，哦，那就是拯救性的神迹，就是世上的万人能够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来得到神的救恩，哦，所以一个选民存在的价值是什么？是要能够传扬神啊，啊，传扬神的什么？传扬神的美德啊，品德啊，作为啊，哦，传扬神他拯救性的神迹啊，那拯救性的神迹到新约就是传扬耶稣基督，就是先道，就是先道，哦，那我们再看十六章，哦，马太福音十六章第一节到第四节的经文，哦啊，我们也可以看到，哦，这个是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哦，刚刚是文士跟法利赛人，那现在多了一个叫撒都该人，哦，撒都该人就是经世主义的一个代表人物啦。你如果详细看使徒行传，哦，使徒行传里面阻挡保罗圣功，阻挡使徒圣功最主要的一群人就是撒都该人，哦，你去查考啦，哦，就是撒都该人，哦，因为撒都该人没有来生的观念，没有来生得救的观念，哦，好，那他们来求耶稣说：“哎，显神迹吧，哈！”那耶稣怎么讲？第四节，耶稣一样要看神迹啊，哦，只有一个神迹可以看，就是约拿的神迹。好，那这个耶稣基督重复讲到两次啊，哈， 所以圣经里面重复性的誓言，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真理。那表示在旧约时代，我们的神他就已经为先道做了一个隐藏的计划，这是一个拯救性的神迹。所以我们是神的选民，这个是恩典。但是当我们得到神恩典的同时呢，这个先道的责任，我们的神就加在我们的身上。那我们现在要想一想，想什么？我只有要享受神的恩典，而我不愿意对神付出我该负的责任吗？如果我的信仰生活是这样子的话，那这个是绝对不符合圣经真理的。为什么？我第三点暂时先跳过，我们来看第四点。对不起，这个题改一下，是提多书啊，可能我打错了。我们请看提多书第一章第三节。提多书第一章，请看第三节。到了日期，借着传扬的功夫把他的道显明了。这传扬的责任是按着神我们救主的命令交托的我。那这个命令就是带着权威的神所说的话。他的原文是这样，带着权威的神所说的话。那么这个叫做命令。那这个交托呢，交托就是基于信任将一件事情付出在某人身上，基于信任，然后我们的神将一件事情就托付在人的身上，属他的人的身上。那到底是什么样的任务呢？就是传扬福音的责任。我们的神就托付在基于信任，就托付在他的选民的身上啊，这个是带着权威的神的，神的旨意，我们大概可以了解的是这样子的一个内容了，好。我不晓得今天大家祷告，是为什么祷告？这个是开始做生活当中的一些运用了，把这样子我们所探讨过的，那么这一些道理，我们把它统合之后，我现在要做一个做一个生活当中的一个思考的运用，如果我们家养的孩子，他活了二十几岁，活到三十几岁，他每次见到父母亲，手就伸出来说：“给我钱，给我钱。”二十几岁、三十几岁啊，妈妈给我钱，请问你会有什么感想？我带你饲到二十岁、饲到三十岁，你现在还要讨钱啊？你没有回馈就已经很过分了，对不对？你饲你自己的活就好啊，你现在要回来讨钱啊？那我们为人父母都会感觉到哈，足了人的呀，足了人的，你应该要有回馈的能力呀、从小把你养到这么大。出了社会，可是你回来每次就是手伸出来，我要这个，我要那个，我缺这个，我缺那个。好，我们今天是神的选民，神把救赎的恩典白白的给我们，那给我们的同时，就把宣道的责任放在我们的身上。那我们今天跪下来向神祷告的时候，请问你祷告的内容是什么？如果我注目教会的经验，我会发现我们很多真耶稣教会的信徒，跪下来祷告就是手掌还是向上，神啊我欠这，神啊我也欠这，神啊让我较侪稳定的，神啊让我较侪平安的，神啊我身体足无好的，足艰苦的，拜托一下，掉着眼泪跟神求，神啊真的多给我一点好吗？你会不会发现你祷告的内容还是要伸出手，然后从进入真耶稣教会到现在都是跟神要恩典，要平安，要我肉体当中能够让我感觉到舒适的这些属神而来的，我透过祷告能够得到的一切。 你的祷告是不是还停留在这样子的阶段？好，那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祷告可不可以改变一下？卖一直偷啦，敢那亲像囡仔饲三十岁啊，等下还搁伫偷物件，迄人我个红血头都倒啊，阮囝拿那个红血头都倒啊，哦，你太不像话了吧，对不对？哦，你早该回馈到这个家庭里面啊，哦，那保罗他也是这样啊，哈，我们请看啊，提摩太前书第二章，好，提摩太前书二章第一节。保罗他在勉励人跪下来祷告的时候，哦，那么他祷告的这个真理神给他的感动，他怎么写呢？提摩太前书二章第一节，哦，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哦，啊，我劝你第一，这个第一你去看他的原文叫做所有事情当中的第一位。当你跪下来祷告的时候，你把神求的千千百百，千千万万个你所想要的东西，保罗说不是不可以啦，但是所有祷告所有事情当中，你要排在祷告第一顺位的是什么？这个万人他的原文叫全人类，你要为全人类来恳求来祷告来代求来为他们祝谢。那保罗好像思想中断一样，他的速度断掉了，因为他接下来好像跟全人类为全人类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不相干了。好，请看第四节，好，思想系统又连贯起来了。为了全人类的什么来祷告呢？保罗他说，我们的神他愿意，愿意就是他乐见表达神的一个心意。我们的神他乐见全人类得救，明白真道。那就是为宣道的工作祷告，为了全人类的灵魂能够得到耶稣基督的救恩来祷告。那我们可不可以改换一下我们祷告的内容呢？祷告的内涵呢？马太福音第六章三十三节说，你们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那你们要什么，我们的神难道不知道吗？所以我常常在以前我注目的教会，跟这些福音的同工大家一起互相做勉励，那加上得到的在整个生活当中的感受，就是说我不用为我的需要跟神祈祷啦。为什么？嘴还没开，神看到你的脑筋啊，你还没有讲，我们的神早知道你要祷告你需要什么啦。那你就照圣经的真理去做啊，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啊。保罗说为万人的得救祷告啊，你就求这个就好嘛，求神的灵动工啊，我就配合，来做这个责任，必要的责任的付出啊，很简单。你这样做你体会一下，我们生活当中的恩典会比别人少吗？其实跟小弟一起做福音的这些同工，他们的感受就是我稳定绝对不比别人较少，不求神会给我，因为我是照圣经道理来走。所以我们从人的角度我们去做思考，比如说以家庭的角度，我们常常有一句话叫身份本分再来福分，这个是老掉牙的讲法嘛。我有什么身份，在这个身份之下我就有我所该尽的本分，那这个本分我尽了之后，那我就可以享受吗？福分就临到我身上嘛。比如说以这个家庭的角度来讲，我是人家的爸爸，在家庭我是爸爸，可能我是丈夫，我有这样子的身份。那当我的家人生病了，那我这个当爸爸的本分是什么？为他祷告啊，我带他去看医生啊，我总不会说阮家的人在破病，我在插插你，让你住生宿咩？我一点都不理你，不会这样吗？因为我有这个身份，这个身份之下我就晓得我的本分是什么。那我带我的孩子，我帮他祷告，我的孩子带他去医院看医生，他好了之后，他跟我说爸爸谢谢，或者带我去吃个火锅，好困嘛，孩子的回馈嘛，高兴得不得了。那我们人呢，我们人对政府也是一样啊，对不对？我们生存在台湾这个国家，我们要善尽对政府该尽的责任啊，
所以我们对政府该尽什么责任？第一个守法啊，你总不能够去贩卖人口吧，你总不能够去走私枪械吧，你总不可以去杀人吧，危害社会的秩序，对不对？你要守国家定的法律啊，那你尽了这个本分，因为你是这个国家的国民嘛，你尽了这个本分，那我们才有自由自在的生活可以去做追求，可以去做享受啊。好，在另外一个角度，国家说缴税，你敢不缴吗？中华民国万万岁，对不对？哦，那个是纳税哦，哦，那中华民国万万岁啊，哦，什么地价税、房屋税，对不对？开个汽车还要每年牌照税、燃料税，对不对？土地买卖还要来个增值税，哦，人死掉了还要遗产税，对不对？哦，哦，真的，还营业税，买个东西还要 5% 的营业税，哦，每年到了还要跟国家申报所得税，可以不报吗？可以啊，通缉嘛，对不对？逃漏税嘛，通缉嘛，哦，那我是这个国家的国民。那国家说缴税，哦，我就缴税啊，从属报税我就缴税啊，哦，那缴的税呢，你能够享受社会福利啊，哦，这个是人的角度我们都能够思考得到的。那我们站在真理的角度，站在信仰的角度，那神给我们恩典，哦，我们的身份是神的选民，那神说我的选民就是荣耀我，再来就是传扬我，哦，那这个本分我们要能够尽啊，那尽了之后，生活当中你要的，我们的神说我都知道啦，你都不用求我也给你啦，哦，所以我们的孩子如果很听我们的话，哦，能够尽到他做一个儿女当尽的本分，你说当父母亲的有什么东西是不给他的，只要对他有益的我们都要留给他，不是这样子吗？哦，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宣道，哦，是我们每一个神的选民，哦，应当要尽的一个职责啊，哦，被神拣选，我们是选民，那宣道的责任就在我们身上，无可推诿，不做就没有生存的价值，我们尽了本分，我们能够享受神给我们的福分。好，我们一起来唱赞美诗277首。